谢谢大家一起，好的，献给神，愿他自己得到最大荣耀。很高兴再次跟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见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继续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到16节，但是我们先从只先读这一页。我们接下来的几节的经文，我们在后面的时间会陆续来读。我们先一起读1节到7节。好，我们男生读单数节哈，女生读双数节，我们一起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乃是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自相宽容，
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基督与基人一
起，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召都是按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宇宙万物只有一位真神，就是你，只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感谢你，就是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神，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用你的独一，用你的真实，用你的真理，用你的恩典，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怜悯，用你的安慰，来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当中，能够从你那里得力量，得平安，你在至高之处得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上个礼拜的时候就说，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的中文和英文的讲道，在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呢，我们会有一系列就是希望大家从同一段的经文当中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教会的意象啊。圣经里面说，民无意象就必放肆啊。然后我们这个世界有很有智慧的人啊，当然他们有的也从神那里得智慧，就告诉我们说，做事情的时候都要想大一点哈。你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哈。当然要在神的真理里面去想。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在这几个礼拜之内呢，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意向呢，是在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做什么呢？我们是致力建造门徒。这些门徒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些门徒呢，是在主里面合一，并且在主里面学习成长与服侍的门徒。所以我们会陆续的看到，就是说在这一系列的讲道当中，我们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可以通过建造门徒来荣耀神，怎么样在致力学成长和谦虚学习和喜乐服侍当中来荣耀神。这是我们这个一系列的一个讲座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因为上个礼拜呢有很多人不在去了这个福音营或者其他的什么的事情，所以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在讲什么。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说要在建造门徒当中荣耀神，因为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荣耀神，我们受造是如此，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和我们信仰的深处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是值得荣耀的。因为我们若不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把那个荣耀放错了地方，有可能我们在荣耀我们自己，有可能我们在荣耀我们自己所造的一些东西。所以有一些很这个很经典的一些神学家所讲的话哈，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思想呢，会造一个假神出来。我们希望神是这样的，我们希望神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就朝着他去敬拜，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悲剧。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如果不把荣耀归给真神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把荣耀归给假神。这个假神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可能是我们的知识，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权力，有可能是身体，有可能是那些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些角色啊。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人生的目的有一个最大的，也是最终极的一个目的， 就是荣耀神。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说要透过建造门徒来荣耀神，因为门徒就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也讲到，他说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要建造彼此，建造，要建造共同互相的联络，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建造门徒的时候呢，就可以荣耀神。那么建造门徒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建造门徒呢有好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去，要与人连接。当你去，走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当你去邀请别人来进入到你的生命，进入到你的信仰当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与更多的人连接，你就有更多的机会把这位基督的信仰带给他，把基督的福分，把基督的真理、审判和慈爱带给他。所以去是与人连接。然后呢，施洗，施洗不是简简单单的把放到水池然后就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过程。施洗是一个与教会联络，与教会肢体彼此联络，互相谦虚，能够用爱心的包容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与教会连接的一个过程。然后也要教训，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所以就是在去，在施洗，在这个教导当中，让我们与人连接，与教会的弟兄姐妹连接，与神的话语连接。当我们就这样连接好的时候，把大家用丰丰富富的智慧把众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就这样去荣耀神。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想要讲的内容。这个礼拜呢，我们就看一看了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智力成长当中来荣耀神。当一个人呢不成长的时候，他是不能荣耀神的。我们有时候见面打招呼的时候说，哦，某某某，好久没有见了哈，好久没有见了。如果真的是半年一年没有见的时候呢，你会常常跟他讲一句话哈，好久没见了，我看你好像还一点变化了没有哈。当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是很高兴呢还是很悲哀呢？你觉得是很高兴还是很悲哀？好久没有见了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好久没有见了，半年没有见了，你看你还是这样哈，没什么变化啊。看你看我们讲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对象，你就有 不同的悲哀或者是很高兴的情况哈。但如果是年纪比较大哈，像就是中老年的话，你说哦，好久没有见了，这还是这么年轻哈，你就觉得很高兴，还不错，好久没见了，我都还保持得很好，你很高兴。但如果你跟一个小孩子讲话，好久没有见了，一年没有见了，哦，十岁，我去年见你九岁，今年十岁，好久没有见了，还是这样，他会高兴吗？他的爸爸妈妈会高兴吗？我们希望这不是事实哈，希望好久没有见了，他长高了，他的身高长高了，他的体重长大了，他的智慧丰满了，他成长了。一个小孩如果不成长，他是不能荣耀造他的那位主的。就是创造主创造小孩，创造动物植物，是让他成长的，是让他成长。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够智力成长的话，这位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们如果还没有成长的时候，这是不能荣耀神的。因为神的自然的规律，神的神国里面的规律是要让我们成长的。但是我们没有成长的时候，说明我们没有把这个神的规律把它活出来。那我们要反省究竟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成长的话，不能够荣耀神的。所以要智力成长才可以荣耀神。所以我也可以说，如果是大人的话，然后你说好久没有见了，看你还没有变，说不定那正好是一个成长。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年轻，很有朝气，虽然他年岁又多了一年，但是他还是很喜乐，还是很年轻的样子。这个在主里面就是成长。说不定你下次见的时候，你看到其实你看到他表面上没有成长，实际上他内心里面在成长。感谢神，希望有这样的成长才可以出，才可以荣耀神。那这个成长究竟从哪里来呢？我们从七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一看这个成长究竟从哪里来。这个成长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一，我们回到刚才那第一句话哈，第一句话说是你们呢要给，要跟你们所蒙召的恩相称。你们蒙了什么样的召？你们要为什么相称？这个成长就是我们蒙召的一个过程，就是蒙召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蒙召的一个目标。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蒙召的当中相称了。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这个恩，这个召究竟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活出神的荣耀来，在这个事情上面跟他相称哈。我们看这个我们一起读一下七到十节哈，我们一起读。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他。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好，我们在这里注意到有两个词哈，一个是蒙恩，一个是恩赐。一个蒙恩，一个恩赐。耶稣神跟我们讲，神让我们个人可以蒙恩。这里的恩呢，他用了一个词叫 charis 啊，现在有很多小孩子给自己大人给自己的小孩子取名字叫 charis 啊，有很多这样的名字，其实就是恩惠、恩典的意思。那你把恩赐赏给人，这个恩赐呢，是他用的 doma 这个词，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他用的是doris 这个词，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呢，用的是charismatic， 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 charismatic， 就是很有魅力、很有恩赐的一个词。所以呢，他有在用的不同的词。那用了这个词之后，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是在其他一些场合，就是恩赐啊，是 charismatic 这个词的词根的来源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神其中一个恩典是让我们可以成长的。等一下我们会讲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让我们来成长。那我们在这个词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我们的恩赐当中有一些的共同点，一些不同点呢，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究竟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好好去使用它。好了，那个恩典和恩赐呢，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说，因为都是恩，所以是不配得的，是神给的，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东西。但是有一点点不同了哈，神给我们的恩赐有时候常常是给我们工作上面的、才干上面的，有很多的时候是给我们局限在我们个人的。但是呢，讲到恩赐的时候，讲到那个 charismatic， 讲到那个 charisma 的时候呢，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常常讲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是要建造别人的，是要建造教会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有做教师的，有做先知的，有做讲方言的，有翻译方言的，有医病的，有赶鬼的，有医治的，这些都是神的恩赐，都是属于那个范畴的，都是属于 charisma 这个范畴的。这个范畴你想想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在这里面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在有几个地方，有四到五处的地方非常集中的讲神的恩赐有哪些，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和第十四章，以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如果大家看的话，这些恩赐就包括很多类型，包括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以及这里还有更详细的一个列表很多，但到最后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去建造其他人，建造门徒了，不是自己独享的。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恩赐的牧师和他的师母，是刘同牧师和他的师母，他曾经在一次讲道的时候就讲，他说他的师母啊，以前是在这个灵恩派教会的，后来呢就去了这个，就跟灵恩派的这个教会有一些的不同了，然后呢就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牧会，说这个师母呢是很有这个祷告和医病的恩赐，所以呢有疾病的人呢到他的面前来，师母呢为他祷告，就是各种各样的病症了哈，很多的时候呢神就使用这个师母的祷告就医治他。后来刘牧师呢就发出一个邀请，发出一个感慨，也是他的一个观察，他就说我观察哈，我们家的师母也是人啊，他也生病的。不过很奇怪的现象是，他生病了他要找别人去为他祷告。所以他就发出一个问题，他说诶，我们家的师母很有这个医病祷告的恩赐，经他祷告了有很多人都得医治了，为什么神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让他不能为自己祷告，让他常常去找别人来为他生病祷告？刘牧师说他受到一个提醒，这个恩赐是赐给你让你去服侍别人，让你去建造别人的，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彼此建造的。所以这是第七到这个第七到第十节当中告诉我们这些的。所以从第一到六节呢，我们看到神是唯一的神，所以这给了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从这个基础呢衍生出来，从七到十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嘿，这位独一的神他赐的恩赐给不同的人，赐的恩赐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要荣耀神自己。 那么这是我们从第七到第十节看到的。我们从接下来这里面看到什么呢？所以他所赐给的恩让我们呢是要我们接下来去看十一到十三节，在这里面看一看，他既然赐给我们恩典，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他赐给我们的恩，我们一起读一下这里面，他赐的恩有哪些，为的是要什么当然括号里面那个目的不用读出来哈，那个不在圣经里面。好，我们一起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刚才我们说神呼召我们是什么，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了，既然我们有这个恩了，刚才我们看到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恩是神所赐的，现在我们的蒙召在哪里？蒙召简单的说就是神给你这个恩赐让你去使用这个恩赐，简单的讲这就是蒙召，这就是呼召。就好像你今天给你的孩子，或者给你的下属，或者给你的同事，或者给你什么一样，你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一样的，你给他一个任务，或者你给他打个电话，这叫什么蒙召他哈，呼召他，他听到这个电话他蒙召了哈，你呼召他，你说某某某来，我们一起做件什么事情，做这件事情需要一些材料，需要一些才干，需要一些资源，那这是这些我给你，来我们一起做作业，或者来我们一起有一个运动，或者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教会打扫干净，或者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教案，这是一个招。但是你把资源提给他的时候说，哎，对，我们做这个教案，我们需要一些材料，我们去看这些，这是材料在这里，所以这是恩。也就是说，怎么样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先看到恩，神给了我们资源，神给了我们能力，神给了我们才干。那这个招是什么呢？就是你使用它，就是你使用它。当你使用它的时候，为的是干什么呢？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这个蒙召就看到是使用恩赐来建造门徒，这是我们从十一到十三节里面所看到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从十三节之后，我们就看到嘿，我们成长了，神让我们去彼此的建造，神让我们从这里去使用恩赐的时候呢，是为了彼此建造，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建立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这个人真正的去使用恩赐，他真正成长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是从十四到十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哈，成长的标志，成长的标志呢就是这些，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十四到十六。好，如果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圣经里面哈，自己的圣经里面从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去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起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说，神给了我们恩，神给了我们一个呼召，让我们去使用这些恩，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成长，成长之后神就透过这个外面的这个标志可以看到我们是否真的成长。一个真正成长的人他有这些的标志，从第十四到第十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标志是什么呢？他不再随便中别人的诡计了，也就是说不再随便受骗上当了我小时候是常常这个受骗上当了哈，长大之后也还受骗上当过好几次但是呢感谢神呢，神好像在这方面让我永远都长不大一样还是比较年轻。不过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面关键事情上面不要受骗上当就好了，那些小事上面受骗上当一两次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呢神也甚至跟我们讲，他说在这个恶事上面呢我们要做小孩，在心智上面却要做大人。也就是说在那些细枝末叶的事情上面像小孩一样 常常被人家中了诡计或者骗一下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神说我们在心智上面要成长，在关键的事情上面要成长，要成长在真理当中。然后呢，成长的另外一个标志，他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成长的时候，你看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个有爱神的心，爱神的心延伸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有爱别人的心。但是在爱心当中彼此包容，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为的是要建造别人，为的是要荣耀基督。也就是说，我们成长的另外一个标志，说白了就是要荣耀神，荣耀基督。而在这个荣耀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副产品就出来了，神就建立了我们。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神就赐我们平安，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副产品就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了哈，重新回顾一下，从一最开始他说我们要行事为人呢，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再回顾神赐给我们恩，就是那些资源，就是有人是做教师的，有人做先知的，有人讲道的，有人在服侍的，有人在祷告的，有人在关心的，有人在说方言的，有人在翻方言的，有人在默默无闻的去服侍的，有人很有耐心，有人很有智力，这就是恩赐。当我们使用这些恩赐去荣耀神的时候，就是我们蒙召了，使用这些恩赐来荣耀神，通过建造门徒来荣耀神。当我们真的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相称。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不一定对的。那我再稍稍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叫合情合理合法的使用恩赐。合情，刚才 Nelson 弟兄让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常常喜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喜乐的心态，合情，你真的要合情合理，这是神所定的情感。神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常常喜乐，不管今天我们是在学习，还是在服侍，还是在音乐，还是在这个打理厨房，还是在做什么，做这些事情，神说让我们常常的喜乐。也就是说我们在喜乐服侍当中是一个合情的，合乎神情感的这样一个服侍，这样是成长的一个标志。在哪里成长呢？一个人智力成长的时候，我们从外表上可以看得到他。但圣经很奇妙，圣经呢把成长的这个功劳从来不归功于我们自己。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就讲到说成长是完全出于神的。我给大家读两节的经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成长，但是呢我们在智力成长的时候呢一定会归荣耀一个人神的，因为你知道这个成长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所以没办法归荣耀给我们自己。我现在这里说的很明白，就是我们智力成长，成长在哪里成长呢？在谦虚学习当中成长，在喜乐服侍当中成长。但是那个谦虚的学习和喜乐的服侍都不是我们可以居功自傲的东西，只是神所定的一个方法，成长是他完全荣耀归给他的。有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六节，他说神的国如同人呢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呢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是这样。也就是说那个人呢其实干了很多活的，那个人又撒种啊，又浇肥啊，又去种它。我相信这个在这里很有对园艺很感兴趣的这些人呢都明白这些人的辛苦，因为你们自己也曾经辛苦过，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请问这个东西长出来或者不长出来是你所能控制的吗？不是。甚至我告诉你，神会行一些很奇妙的事情，神甚至跟那个地产了，跟那个人讲说你们六年耕种，第七年的时候不要耕种， 有人呢就会问神了，神就说，若有人问起来说，我第七年不耕种的时候我们吃什么呢？神说呢，我告诉你，你不要担心你吃什么，我让你在第六年的时候有三年的收成，三倍的收成，这是神的规律。你第七年不要耕种，你让田也要休息，不光是你自己休息，田都要休息一下。我让你第六年的时候有三倍的收成，所以你第七年还可以吃，第八年开始耕种，但是还没有长出来嘛，所以你还可以吃陈粮。到第九年呢，有东西可以出来了，你绰绰有余，新粮和陈粮都可以吃，这是神的规律。另外一段我跟大家所要读的是什么呢？它是用了一个比喻，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是保罗讲的一段话。保罗说，照着主所赐给他们的呢，这些人呢都做了一些事情要引导你们相信的啊。做什么事情呢？他接下来就讲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也就是在福音的工厂当中，保罗做了很多栽种撒种的工作，亚波罗是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做了很多浇灌和关怀和服侍使他们成长的工作。但是呢，保罗讲一句话，他说，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呢？亚波罗算什么呢？无非是引导你们相信的。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虽然栽种了，虽然浇灌了，但是只有神叫它生长。甚至他讲的那个话是非常不客气的，我们就是说保罗算什么哈？那英文里面他说 what， 他都不是用 who， 都不是说保罗是谁呀、啊，他的意思就是保罗是什么呀、啊？保罗算什么呀、啊？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算，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荣耀不是归给栽种的那位，荣耀不是归给浇灌的那位。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致力成长当中一定可以荣耀神。为什么呢？因为致力成长由不得我们，我们可以在喜乐服侍当中去成长，我们可以在谦虚学习当中去成长。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很自然神让我们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合法的。这个法不是说哦，你也没有犯法啊，你做的事情很中规中矩啊，没有警察来抓你，不是那个合法，是合乎神的规律。神的规律是让我们做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这一部分就是谦虚的学习，是照着神的真理来学习。我们这一部分是喜乐的去服侍，神做他那一部分，神让我们很自然就成长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要看一看呢，我们就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有没有成长的标志，我们有没有成长的标志，我们有没有在虚心的学习，我们有没有在喜乐的服侍，因为那个是让我们可以成长的神所制定的一个规律。当我们那么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成长，看到你自己成长的时候，你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你知道只有神才可以让他来成长。所以我就看一看这个成长的例子。在这次福音大会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了这个带领诗歌的这个人，叫大家有没有认识他的？应该有好几年前我们见过他，有没有人知道这位牧师？看不见了哈，看不见。坐前面的应该看得见，赵约翰牧师。那赵约翰牧师哈，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因为他来过我们的夏令会哈，几年前我们邀请他来我们的夏令会给我们讲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问大家认不认识他。有些人应该认识他，不过呢，你要说认识他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就暴露你的年龄了啊，因为是好长时间以前请了他来了。不管怎么说呢，这次我们又碰到他，碰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主，他就带领诗歌，因为他是带领诗歌非常有激情的，然后他就讲了一些的成长的例子。什么例子呢？他在这个带领诗歌的时候呢，他就常常批判那些没有成长的那些诗歌，那些诗歌里面唱的就是好像也不荣耀神，然后就讲的都是一些啊，神给我祝福啊，或者神给我这很多那个平安，也从来不讲到神给我们的一些就是一些 带领啊，一些审判啊，甚至一些呼召，都是很少讲到这。有些诗歌是非常非常的轻快，只是讲到啊，耶稣很爱我，很爱我，他在哪里跟我在一起。然后呢，赵约翰牧师就讲了一点，他说：“你把耶稣换成其他名字，这个歌有任何的变化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说明，哎，你所信的这个耶稣跟人家所信的菩萨或者是什么有什么两有什么区别？”所以他就开始讲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些成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在荣耀耶稣基督，我们只是把那个世上的一些祝福，人家可以祝福我们那些东西，把它换成耶稣的名字，好像耶稣代替别人来祝福我们一样。他就批判那个，那是没有长大的。当然有些可能呢，还甚至都还是没有信耶稣的，只是换了一个耶稣名字而已。他说那个还是没有长大的。那么呢，什么叫成长呢？他不光是在这个诗歌上面讲的成长，他还讲的夫妻关系上面的一些成长。然后他就现身说法，就请了一对夫妻过来。当然他们之前是讲好的，之前是讲好的，不是随便抓一对夫妻啊，也没有随便把建议和我抓上去啊。他就随便他也不是随便的，就讲就抓了一对夫妻上去，让他们做见证。这对夫妻呢，就是讲了他们的经历，他们怎么成长的。其实这对夫妻呢是做婚姻辅导，他可以去婚姻辅导别人的，可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婚姻也出问题了。出问题之后呢，他们就冷战热战，就是也不少。后来他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去解决，然后也去看辅导，他是辅导别人的，他自己也去看辅导，他也去看辅导的书啊，他表示他还挺谦虚的，对不对？说明他还有戏，有希望啊。所以呢，他就看了很多的书，看了很多的书呢，包括各种各样的书，就是什么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啦、或者是说这个在爱的存款啦、或者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当然那些书其实都是很好的书，但是关键在于你怎么去用那些书啊。那些书本来是很好的，那比如说爱的五种语言是很好的书哈。爱的五种语言讲到你要向你的周边的人去表达你的爱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做实事，你要说肯定的话啊，你要花时间跟他陪伴啊，你要送礼物给他，你要有身体的接触，这些都是很好的，这是五种语言哈，都是很好的。但是你怎么去使用它呢？当你说哦，我就是要拿这些爱的表达方式去爱别人的时候，那是正确的使用方式。但是呢，这对夫妻呢就想到，嘿，你明明知道我的爱的语言是鼓励我，但是你却常常说一些损我的话，这不是明摆着不爱我吗？所以你看书的那个心态很重要哈，书本身是很好的材料。但是他就比较了那个夫妻啊，那个夫妻呢，他就接受婚姻辅导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因为他们后来就发现什么问题呢？我渴望对方来爱我，我渴望对方来说鼓励我的话，我渴望对方给我做实事，我渴望对方，这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不是在建造对方，不是在建造门徒，难怪他不成长。因为神所定的规则是让我们去建造别人，建造教会，彼此建造基督身体的时候，他就成长；让我们喜乐去服侍，让我们谦虚去学习的时候，他就成长了。所以呢，这个夫妻呢就继续学习，继续学习。后来他终于学到一个，他说所有的那些书啊，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挺好，但是我们的心不对，我们的心不对。所以他就想到，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呢？怎么样才可以成长呢？只有把荣耀基督当成他的中心的时候，他才成长。所以后来他们就分享了他们一个成功的案例。在他们成功的时候呢，就是凡是在做事情，在说话之前，他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要荣耀基督还是要荣耀自己？我是要荣耀基督还是要荣耀自己？正是这个常常所发出的问题，让他们夫妻开始成长，让他们可以去辅导别人。当然这个进步也是很曲折的哈，有时候也还退步一下。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在退步当中继续进步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呢，他们都过得挺，就是夫妻关系已经改善的挺好了，也可以去很心平气和的去辅导其他夫妻了。但有一次呢，在家里面又发作了，又开始发脾气了。有一次呢，这个太太呢在家里面想要去喝点水，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呢，他烧了水了，想要泡茶喝，其实没想到先生呢提前把他的那个热水给用掉了啊。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他就说哇，这个我这个辛辛苦苦烧的水居然就被你给用掉了啊。但是呢他一想啊，我做些什么事情可以荣耀神， 不要荣耀自己。如果现在大发雷霆像以前一样，哇，你这个什么什么都不体谅我一下，你把我的水都用掉了，你这根本你爱不爱我，如果是像以前的话，他就会这样讲的。但是他那天反省自己一句，他说我应该荣耀基督，我这样讲话不荣耀基督。所以呢，我就温柔一点，我就说，哎，其实我现在很渴，老公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点水，这已经是足够温柔了，对不对？但是老公还没到那个境界，老公一听就说，平时都是我烧的水在服侍你，今天我就用了一点点水，就这么一次而已，你就受不了了，你平时喝了我多少的水啊？好，两人就开始吵起架来，然后太太就很委屈，本来我已经很节制了，我已经很照顾你了，我已经很温柔了，我说我也没吵你，我也没怪你用了我的水，我只是说我现在很渴，请你服侍我一下还不行吗？然后先生也在气头上，两人就开始吵架。吵架之后呢，这个太太非常的生气，就在厨房里面摔东西，甚至有一个东西都摔下去了。摔下去之后呢，那个先生呢就说，好，我拿你摔，你摔，我拿相机给你射下来，我告诉别人，要辅导别人的婚姻，辅导员还这样做。哇，他说好吧，那你照吧，那看你怎么收拾。后来呢，两人就暂时分开一点点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又反省，就问这个问题。这个太太就继续问自己问题，他说我做这个事情就是要荣耀基督还是荣耀我自己？感谢神，圣灵光照他。他说虽然我刚才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我那样生气是肯定不对的，不管有多少的所谓的理由去生气，但是我那个生气是不对的。所以我就算不为其他事情道歉，我就为这件事情我去向我先生道歉。然后他就谦卑下来，他就说，老公，我们来谈一谈。他本意是想去道歉的，老公一听就特别紧张，要谈一谈，这一谈还了得，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来谈一谈这是肯定是没什么好事的。今天说要谈一谈，就谈一谈，就开始就躲了。后来老婆呢还一直保持冷静，就说我们谈一谈，老公，刚才我对你生气的是不好的，那个事情不荣耀基督。你看我们刚刚学到的功课，我们学了很多，我们看了很多的书，接受了很多的辅导，我们就是要荣耀基督，建造对方，而不是荣耀自己。但是我刚才没有做好，我为我刚才的脾气向你道歉。那个老公一听傻眼了，你没想到自己的老婆居然为这件事情向你道歉。他一想，哎，其实是我不对了，你刚才已经讲得那么温柔，你没有指责我，你只是让我倒一杯水而已了，我连这个小的要求都没有达到，真的是对不起，我只是真的是没有在行为当中体现出来爱你。所以夫妻两人就这样和好，感谢主，这是成长。当你成长的时候，你就以荣耀基督为中心，不是荣耀自己。常常反省自己一个问题，思考一下，我做这件事情，我讲这句话，我有这个动作，我是在荣耀基督吗？我将会荣耀基督吗？如果会的话，感谢神，神祝福你，你去做，因为那样你就成长了。当你致力成长的时候，你就荣耀基督了。因为不是你自己在成长，虽然你谦虚学习了，虽然你看了很多书，虽然你喜乐服侍了，虽然你做了这一切，但是功劳还不在你，还不在我，功劳在谁？功劳在神。因为有人浇灌了，有人撒种了，唯有神让他生长。有人喜乐的服侍了，有人虚心的学习了，但是只有神让他成长。所以看到，我很高兴，如果看到大家成长，看到我成长的时候，所以你们如果看到我成长，或者我看到大家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我们知道这是荣耀神的一个例子。所以我在其他的场合我可以跟大家在讲我们所成长的经历。我在之前，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只是想在其他的场合我可以讲一个我们自己成长。我事实上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我如何从怀恨不原谅我的父亲，到后来我原谅我的父亲，以致这个家庭当中的生命有很大转变。这个例子我见证，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我以前讲过。那以后有机会了，我们再分享一些其他的我们成长的机会。但是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也是一个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成长，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致力成长吗？我们有谦虚学习，有喜乐的服侍吗？如果有的话，感谢神，神按照他的法则，按照他的规律，会让你成长，然后他自己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在成长当中来荣耀你。我们成长不是我们的功劳， 若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就可以自己荣耀自己的。但是感谢神告诉我们，我们成长是由不得我。虽然我可以谦虚的学习，虽然我可以喜乐的服侍，虽然我可以使用神所给的各样的恩赐去建造，但是成长的工作在于你，成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所以我非常我多么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我自己，我们无论是我们哪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我巴不得见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从我们的怀恨到我们可以原谅，从我们以前容易上当受骗到现在可以坚固在真理当中，从以前不敢说实话到现在可以用爱心说实话去建造，从以前怎么样在言语当中去摧毁别人到现在可以在爱当中去建立别人。感谢神，我们期待着看到这样的成长，当我们看到这样成长的时候，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求神使我们教会成为这样的成长的教会，也使我们个人成为成长的个人，在你的面前成长，让你自己得最大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